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我们的使徒是谁呀？保罗。我们的老大是谁呀？
耶稣。
你说耶稣当然对啊，说保罗也没错。保罗是神所特派的福音的使者，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说，我们外邦教会一切的事。听谁的？听保罗的，没错啊。那么你说这个彼得不是大师兄吗？是吧？彼得是犹太人的师兄，他是奉差遣往犹太人传福音啊。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说他是我们的使徒。他的书信呢，对我们来说就更加重要。那么我们这个罗马书。他接近尾声了。如果他是我们的使徒，那么我们又听他的，那我们教会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怎么办？怎么办啊？找保罗。保罗会不会再写一本书给我们啊？他也没有必要。因为保罗的书信已经涵盖了教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罗马书呢，是保罗书信当中最完整的、最成系统的一部神学著作。那么前八章就是在讲因信称义的原理。那到了九十十一呢，他在讲福音与以色列的关系。十二章以后就是在讲新生命的样式。那我们今天学到第十五章了。十五章前面的十三节呢，保罗是在讲不要求自己的喜悦，是吧？要求邻舍啊，为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那是讲的基督徒的社会生活，如何行事为人。那么接下来十四节到最后这一段呢，就是保罗的一个总结性的陈述。他这里呢，一个有对他们的劝勉，再一个呢，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路程，就是我的行程的一个计划，再就是对他们的一个问安，这也是保罗对他们的心情的一个表白啊，一个表露。他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评价，是吧？就是说，虽然罗马教会不是保罗亲手建立的，但是呢，与保罗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保罗一直有一个心愿，他要去到罗马教会，要将许多属灵的恩赐来分享给他们。但是呢，这个行程啊，一直没有如愿。所以说保罗就用书信的形式来向他们阐明他的一切神学思想，他从上帝那里来的领受，以及他对他们的期望，还有呢他的一个计划，他终究还是要去，但是因着有很多的事情的阻隔呢，他还没有成行。这是在此之前呢，用书信的形式与他们有这样的交流。那么保罗对他们也非常的了解，通过书信，通过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往来，他一直也关注他们，所以说对他们的评价呢也是非常的真实。他说：“我自己也深信你们啊，就是说对于他们的一个认识是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这是教会生活的一个体现。那么如果保罗所针对的是我们，我们说保罗的书信也是写给我们的，是吧？那保罗会不会这样的评价我们呢？我们有没有 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那么呢，毕哥，能不？得和毕哥互动互动，要不然，不互动的话都打短啊。毕哥，你看啥教会能不？
嗯。
啊，啥教会能不能得到这样评价？
能。
能啊！啊，对，感谢主。这就是教会的功能啊。教会一方面是充满良善，并且呢有诸般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什么样的知识？知识分好多种是吧？但是圣经上说一句，说知识是哎自高自大，很多有知识的人是非常高傲的，是吧？那个高傲呢，甚至使他会怎么样？会抵挡神。好多人是因为知识多了他抵挡神，他觉得你这个不可信，所以说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那这里的知识呢，是让人谦卑的知识。那是什么知识？啊，是属灵的知识，是认识神的知识。认识神的知识越多，我们就会对自己有更清醒的认识，我们才会谦卑。那么同时呢，也能够彼此劝诫。这个彼此我们一再提，这个彼此是教会最重要的实际，因为我们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彼此关系，是吧？尤其是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关系，基督就是教会的身体，我们就是这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所以说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生命的连结，它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生命联合体，就是手足之情啊，这是真正的手足之情，并且我们是互相劝诫的，使得别人能够建立德行，并且得到益处，这是教会的功用啊。如果教会失去了功用，它就失去了教会的存在的价值。所以说，保罗对他们还是相当的肯定啊。说，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呢，就是说，既然你们都这么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写信，不厌其烦的来给你们介绍我的神学思想呢？他说啊，这里他显得很谦虚，是吧？说我稍微放胆啊，我是放胆量给你们写的，是为了干什么呢？要提醒你们的记性啊，就是虽然他们知道，虽然他们有这样的知识，但是保罗呢？还是愿意提醒他们，让他们不要忘记，说特因神所赐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就是保罗的他那个职分。保罗的职分就是外邦人的使徒，是神特派的，是神特命的，所以说保罗他不敢轻忽他的职分，他不敢辜负神的托付。所以说，尽管你们是在我看来是很好，但是我还是要尽上我的本分，将我所知的能够提醒你们。这是保罗写罗马书的用意或者他的目的。在这里他特别的做这个自我介绍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是外邦人，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仆役，我就是奴隶啊。那仆役就是奴隶啊，奴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委身于我的主人，我的主人就是我的一切啊，这是奴隶的意义啊。他没有人身自由的，就是说主怎么说他怎么做啊，他完完全全是为神而做，为主而做的，就是完全献上自己，这就叫奴仆啊。他是神，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做什么呢？他的工作是什么？做神福音的祭司。祭司是个重点，什么是祭司啊？献祭的是吧？在旧约来说，就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旧约，我们虽然看旧约很复杂，但是呢，它有两点最重要最突出的内容或者是启示是什么呢？ 就是祭祀，或者是说圣殿的事，再一个就是先知。那么祭祀它里面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祭司的职责，祭司就是他代替神在人面前做属神的事，或者说代替人在神面前做属人的事，这是神人中间的一个中保，就是一个桥梁。这当人献祭的时候，为什么人要献祭？为什么要献祭啊？是为了赎罪。为什么要赎罪啊？因为人犯罪是吧？啊，因为人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人不会死的是吧？所以说人人都是罪人。那么犯了罪怎么办？有没有解决方案？在神那里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叫什么？献祭。这个祭司啊，你献祭不能自己献呐，必须有祭司来替你献，这是神特派的啊，只有神派定了、命定了，才有资格向神献祭，否则不算数的啊，否则不算数的。献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祭物他替你死，他为你献上赎罪祭，使你的这个生命与他联合，他替你死，你就不必再死了，这叫赎罪，这叫献祭。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献祭啊？有没有？中国人不献祭是吧？中国人上供啊。其实上供是献祭的一种变体，就是一种替代品。中国过去是有献祭的，你看诗经，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也是最靠谱的中华历史。诗经不光是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啊，硕鼠硕鼠，无鼠我鼠，不光是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读过诗经是吧？诗经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献祭用的祭祀诗，就是在献祭的时候唱，什么取消祭止，取敌以拔，宰番宰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公羊的皮剥了，然后用它的脂油架上柴烧，是不是跟圣经一样？干什么用呢？说使上帝居心，使上帝居心就是让上帝高兴啊。那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恕无罪悔，以起于今呀，就是赦免我们的罪，直到如今，是不是跟圣经完全一样的？但是中国的古人啊，他是知道这个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也是亚当的后裔，也是挪亚的子孙，是不是共祖啊？所以说孔子他是非常讲究这个的，孔子他把中国的最古老的典籍他把它编辑成书，成为四书五经啊，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在这里面有大量的关于献祭的事，其中有一个叫帝祭。就帝祭什么意思呢？就是皇帝，就是君王来主祭的，那个在叫交祭，也叫干什么用呢？说孔子说这是诸德之发，是治国之本啊。治国之本就是说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这个，君王如果不懂得这个不配做君王，臣子如果不懂得这个不配做臣子，百姓呢如果不懂得这个你就连个人都不算了，就这么严重。说如果你明白这个，你治国理政啊就像你看你的手掌看掌观文一样这么简单啊，视若蛛丝乎指其掌，这孔子说的。所以说献祭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敬神啊，就敬天啊，中国古代是敬天的。你看这个皇帝他这个最高的祭祀仪式叫封禅，到泰山封禅干什么？就是敬天啊，就向天献祭。但是呢因为儒教它的等级非常森严，这是君王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老百姓没有这个资格，因为天子才能主祭嘛，老百姓没有资格祭天怎么办呢？所以说就祭祖先。所以祭祖是一个没有办法，老百姓没办法，一个替代品而已，不是说他知道他祖先能够给他们保佑什么， 啊，它是祭天的一个替代。所以中国古人是敬天的。那今天我们不是说弘扬传统文化吗？有弘扬传统文化这一个祭祀的事，你不弘扬，你弘扬什么？治国理政你能搞好吗？所以说现在你看科技再怎么昌明，法治再怎么健全，怎么样啊？哎呀，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是吧？为什么呢？失去了那个敬畏啊，失去了那个敬天。因为天地万物是上帝造的，人类犯罪以后唯有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献上这个祭物，耶稣基督就是一切祭物的那个总的代表，所有的祭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言的，他就是那个替罪的羔羊啊，替罪羊。这是上帝的对于罪的那个终极的解决方案。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就是要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罪这件事情，唯一的方法啊，唯一的方法。所以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那么这是献祭。那么还有一种献祭，今天为什么不需要献祭了？今天一个是没有圣殿了，是吧？你到以色列也没有圣殿，是吧？为什么不要献祭？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救恩了，旧约所预表的一切的事情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完成了，所以说今天不需要献祭，我们只要信，凭着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可以得着，这是上帝的方式。但是呢，今天还有献祭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他做神福音的祭司，这个祭司什么意思呢？是叫所献上的外邦人献什么？不是献供物了，是献外邦人，就是福音啊。是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今天你能够信主，是不是因着圣灵，使你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就没罪了，无罪，然后可蒙悦纳。蒙谁悦纳？蒙谁悦纳？蒙上帝悦纳。上帝不是看你这个人好啊，你说我做个好人啊，啊，我一定要做个完全人啊，我克己复礼啊，啊，我行善积德呀，有没有用啊？没用啊。不是说这个不好，是在这个救恩这个事上是没用的。因为谁只有这一个方法可蒙悦纳，是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方法达不到那个蒙悦纳。我们讲了犹太人靠律法能不能行啊？守不住，所以说律法主义的假冒伪善。中国人靠道德行不行啊？啊，还是不行，犯了道德主义的假冒伪善。所以说都是死胡同啊，都是死胡同。唯有什么？因信称义，靠着信，唯有因信称义，这是唯一的法门，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得到这个你就可蒙悦纳。所以呢，论到神的事，你看他是不做神的事啊，他是代替神在人面前做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保罗经常夸口啊，但是他夸口的全部都是怎么样？都指着耶稣夸口，指着主夸口。他夸自己呢，只夸自己的软弱。你看吧，保罗会夸呀，哎，我们也要学会怎么夸口啊，夸口一定指着主夸口，夸自己呢，夸自己的软弱。你软弱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谁在你软弱的身体上显得完全？这是聪明啊。啊，如果自高自傲，如果觉得自己什么都行，觉得自己啊，我离开神我自己都能啊，那就是一种骄傲，那就是人背逆神不得救的原因。所以人要聪明啊，人要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所以说他说我在基督里面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保罗做的事多不多啊？做的事可多了啊。但是呢，他说除了神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事都不敢提。说只提什么呢？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传福音是不是要言语？话语的指示，这个非常重要。 再一个呢，作为，你不光能说呀，还得行，是吧？而且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外邦人怎么能顺服？一定是神迹奇事的能力，一定是圣灵的能力。若非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尤其我们中国人，你称耶稣为主，这个很奇怪的，是吧？中国人是不认耶稣的啊，说你是个外国人，我们信他干嘛？耶稣不是外国人，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啊！啊，他不论中外，不论中外，因为我们看我们的诗经啊，我们的这个古老的典籍《尚书》，大量的提到上帝，上帝。由我们古老的传承里面神圣的记忆给我们印证了，我们就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就是挪亚的子孙啊！只不过孔老夫子没有遇到主，没有遇到耶稣而已。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我早晨闻到了真正的道，晚上死了都可以啊。这是孔子是木道友啊，神迹奇事的能力，我们信主是一件神迹啊，是不是神迹？不是圣灵的感动，你不可能信主的啊！不是被人说服的，是吧？不是被人说服的，是神的灵感动你，使外邦人顺服啊！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这是在讲他的行程啊。保罗在这之前有三次的旅行布道，实际上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就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快结束的时候写的。那么他的行程是什么呢？说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啊，啊，这个我们看一下他的行程。这圣经后面有地图啊，我们翻一翻。最后啊，圣经最后面有地图。我不光看圣经啊，也看地图啊，是吧？要不然白印了呢。倒数第三章，这个写上面写的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传道旅程啊。是吧？哎哎，对，你看啊，这个地图怎么看呢？地图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上面是北边，下面是南边啊。你看下面，也就是南边的最右边，也就是最东边，这里是哪里啊？嗯，哎，这一块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是吧？这是一个热点，现在又打得不可开交啊！像加沙那一块啊，这个地方犹大、叙利亚是吧？哎，然后有什么？耶路撒冷，在犹太的首都，耶路撒冷在这里啊。然后呢，你再往上，往左，左上角，左上角就是西北角啊。西北角这里是哪里啊？马其顿是吧？马其顿再往南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叫雅盖亚是吧？哎，雅盖亚是哪里啊？就是现在的希腊啊。这马其顿还是马其顿，现在啊，现在还有一个叫马其顿共和国，这叫巴尔干半岛。那么最底下呢，这个希腊半岛，雅典啊、格林多都在这里。然后呢，就是马其顿下面这一块现在是什么地方呢？现在就是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啊，这叫南欧。南欧是个大热点，这个叫巴尔干火药桶啊，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从这里引起的。你看这个底下哈，底下这个灰色的区域叫大海是吧？大海是哪里？
地中，
就是地中海啊，地中海。那么地中海上面就是在这个希腊半岛和右边的亚细亚这一块岛，亚细亚这一块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么这一块之间的一块区域呢，这叫爱琴海啊。爱琴海再往上，再往，也就是再往北啊，你看这有一个小海是吧？一个小的海，那小的海跟上面有一个很短的一个通道，看见吗？一个很短的通道，一个很窄的一个海峡，叫波斯普鲁斯海峡。那么再往上呢，这一块灰色的区域就叫黑海。黑海现在是最热的一个点是吧？俄乌战争就在这里打得不可开交，也是什么什么马里乌波尔啊、敖德萨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保罗的行程都是这世界的现在的热点啊。那么马其顿往南这一块地方就是以利里谷，所以说你看保罗的行程啊，他是从安提阿，然后你跟着这个箭头 这个实线是他的第一次旅行步道，虚线是第二次旅行步道，他的出发点都是安提阿，然后最后回到哪里？
耶路撒冷。
基本上啊，在整个的罗马帝国，也就是说从亚西亚，就是从亚洲到欧洲，南欧这一块地方，基本上保罗就传遍了。那么在底下呢，底下这一个图哈，就是下面这个图，就是他到罗马的行程。保罗最后也去到罗马，这是等于他第四次旅行步道。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从凯撒利亚，然后直接坐船，然后通过西西里，然后到意大利，就是跨过这个爱琴海，跨过这个整个的地中海，然后到了意大利。意大利就是罗马帝国的核心啊，啊，因为现在还叫罗马嘛，意大利的首都啊，是吧？所以说那个是帝国的心脏。那么再往西，这个图上就没有了。再往西就到哪里了？就到西班牙了。西班牙是帝国的地级，就是它的最西边。保罗这一次呢，因为后面我们就知道保罗还想到哪里去啊？他想到西班牙去。所以说保罗就基本上，如果他到西班牙的话，基本上他把罗马帝国的整个这个疆域都跑遍了，传福音直到地极啊。这里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你看他的这个胸怀，就是我传福音啊，我一定到没人传过的地方，就是开荒布道，别人传过的我就不再去传了，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这胸怀非常的宽广。保罗就是说你传福音，你就是真心也好假意也好，只要把福音传开就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徒啊。说就如经上所记说，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哪里说的？旧约以赛亚书。这是先知的预言啊。先知的预言说什么呢？说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他指的谁说的？这是外邦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要有福音传给你。你不知道神的也要怎么样？让你看见。没听过的也要让你明白。这是谁做的？神做的。保罗就做了福音的知识，保罗就是来传承这样的事啊。接下来就是保罗他的一个对于他的计划的一个陈述，就是我怎么打算的，为什么没有到你们那里去啊？我还想怎么样啊？这保罗的一个计划，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哎，这是保罗的计划，是吧？保罗的计划是早就想去罗马跟他们交流，但是呢没有成行。没有成行什么原因呢？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呢，神有神的美意和计划。一个是当时那个地方，保罗所在的那些地方还没有传满，还没有传完，是不是？说这个时候呢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就是说该传的都传了，不是说都信了，是该传的都传到了，那信了的就是神的恩典，不信的他自己刚硬啊，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信。基督的福音来了只会两个结果，一个是信，一个是不信，一个是拒绝。那么信的得永生，不信的就是灭亡，那你自己拣选的。上帝的福音是没有差别的，上帝是爱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回应这样的爱，这是那个原因。而且呢保罗说这里没得传了，那我想到哪里去呢？想到西班牙去。西班牙就是帝国的地级，使徒行传不是说直到地级做主的见证吗？所以说这个可以加个副标题叫直到地级啊。那么他的打算是什么呢？我去西班牙的时候路过你们那里，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伊犁里谷再往西就到了罗马了，是吧？罗马再往西到西班牙，是不是在路过那里？他说我路过那里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们什么见面，然后彼此交往，我得到满足了，蒙你们送行，我到西班牙去。 那这个事情实现了没有呢？那现在还没实现，但是后来实现了。保罗有没有去罗马？保罗去了。怎么去的？捆着去的，他是捆着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正准备往哪里去啊？就他写信的这个时候，正准备往哪里去呢？第二十五节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他要往耶路撒冷去，是吧？干什么呢？供给圣徒。供给圣徒什么意思？捐钱，捐钱。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谁给的这钱？是马其顿和亚该亚人，就是刚才我们看的，亚该亚就是希腊这一块，马其顿就还是马其顿这个地方的人呢，他比较富裕，因为那个都是贸易海港，他们托保罗，因为保罗不是旅行不到啊，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吗？所以这些人就托保罗把这个捐项送给谁啊？送给耶路撒冷的穷人。这就是初代教会的那个弟兄相爱的一种表现。保罗说，这固然是他们所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这就是说互通有无。耶路撒冷教会在外邦人的教会当中，从属灵的供应上他们是有份的，他们是做了很多的事工的。所以说当耶路撒冷发生饥荒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耶路撒冷遇到饥荒，有很多穷人吃不上饭，所以说外邦的比较富裕的信徒呢，他们愿意把物质的东西供养那些遭难的贫穷的人，那这是一种弟兄相爱的表现，也算是欠债。他说保罗说也算是欠债，为什么呢？他们这个欠属灵的债，是吧？所以说肉体的债共还，他们虽然这个属灵上不够丰富，但是他们肉体却有余啊，这叫互通有无。所以保罗也非常乐意去做这样的事，就是把这样的善果呀交付给耶路撒冷的圣徒们。当然保罗是不是自己干这件事他有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同工一起来做这样的事，他有个互相的见证说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保罗想的是挺美啊，他想的是挺好啊，但是呢他计划跟后来的这个现实是不太一样的，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他想象的那样就是跟前三次一样，我作为一个自由人我就坐着船我就去了然后蒙你的送行我又去西班牙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他到了耶路撒冷怎么样？就被抓了。为啥？因为犹太人恨他，把他作为一个搅乱天下的人，一个反对犹太教的人，所以说他遭到了逼迫。但是抓起来是抓起来，他后来有没有去这个罗马呀？他还是去了。你说抓起来怎么去罗马呢？哎，这个有意思了。他抓起来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其中有四十个人，他们起了一个大事。什么大事啊？就说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这些人就恨保罗，恨到这样一个程度，叫杀害保罗啊。他起了誓啊，说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保罗死了没有啊？没死，没杀成是吧？他们怎么样？吃了喝了没有？饿死了没有？那不知道了啊，那不管他。也就是说，如果保罗不被抓的话，他很可能怎么样？就很可能被杀了，是不是啊？很可能就被杀了。那么保罗被犹太人抓了以后呢，这个事情惊动了罗马人。罗马人一看民间要闹事要生乱，这谁引起来的？保罗引起来，就把保罗又抓起来了。所以说把保罗抓到罗马人的兵营里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把他保护起来了。所以神做事很奇妙犹太人想害死他，但是罗马人却保护起他了。是近现代的教会史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你看这个有些属灵的领袖，你像林献高啊、袁向臣啊、王明道这些人， 他们五十年代被逼迫，然后被抓判了无期，有的是判了二三十年的徒刑啊。但是这些人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的，如果他们不被判刑不蹲监啊，文化大革命你想怎么样，文化大革命就早就把他们弄死了，斗死了好多，文化大革命在外面的就是没有坐监的都被斗死，就是神用这种方式保守了他们。可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一个什么办法呢？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啊，他有权利上告于凯撒，他可以上诉，他说你们判的我不服，我要上告于凯撒。那个巡抚一听，说你有这个权利，你上告凯撒，你去吧，上凯撒那里去告状，告御状，那是，那个得什么？那个、得派人保护啊。所以说，又派了百夫长，又派了兵丁，又派了船，把保罗护送到罗马去。保罗是这样去的罗马，他去了罗马以后待了两年，当然《使徒行传》没有记载，但是呢，教会历史记载，就是保罗在那里待了两年，他很自由，虽然是坐监，但是呢，他在那里可以会见任何的客人，所以说不就把这些弟兄们都见了吗？啊，都见了一遍，该见的都见了，该传福音传福音。然后呢，他住的那个地方有御营的军兵，就是两个一轮两个一轮的轮着看护他，就是像看犯人一样，御营的军兵啊。御林军啊，那么保罗就在那里怎么样了？就把福音传了一轮啊！你知道后来连凯撒家里都有人信福音了，后来甚至罗马帝国整个被福音化，就成了国教了。那这是后来的事。所以说神的福音啊，人不能拦阻的。所以保罗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后来两年以后呢，保罗又被释放。他释放了以后呢？他又去西班牙、去西班牙回来，在罗马又被捕，这是最后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从那以后他被殉道，保罗殉道了。他说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的确是如此、弟兄们，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保罗虽然这么大的使徒，但是他一点也不忽略什么，就是弟兄之间的彼此代祷，就是你们也要与我一同竭力的祈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服的人。他那个时候在犹太遭到了很大的逼迫，很大的拦阻，他求主让他脱离那些不顺服的。脱离没脱离啊？脱离了是吧？哎，神用奇特的方式啊！我们看《使徒行传》哈，你看《使徒行传》的后半段哈、就是主要是讲保罗的行踪啊，保罗的这个行传啊，的确是在这个犹太人的百般逼迫和刁难当中，他得到了奇妙的释放，他解脱了。脱离了他们，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这是他的事工，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到了没到？到了，但不是欢欢喜喜的是吧？也估计也是欢欢喜喜的。保罗到了那里以后他非常感恩，因为他在去的过程当中那个船啊都坏了是吧，好多天都狂风暴雨，几乎这个绝望了，所有船上的人都绝望了。这个时候谁最淡定啊？保罗最淡定。他为什么淡定啊？哦，对，他知道这艘船一个人也不会丧命，是吧？神都会保守，所以说他最淡定了。哎，劝他们吃饭，劝他们怎么走怎么走，保罗成了老大，都听保罗的，不管是船主也好还是百夫长也好，都没办法，都听保罗的。他是用这样的，是带锁链的使者，但是他的肉身虽然被捆锁，但是福音并不被捆锁。保罗走到哪里都是他的宣教布道的场所。所以保罗说一句话，说我今天劝你们，无论是多劝是少劝，都希望你们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只是不要有我这些所有。这就是保罗一个 外邦人使徒的他的心情，他的胸怀。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他的祝福祷告。所以这就是保罗的脚踪，一切效法保罗脚踪而行的人也是有福了。那传佳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步何等佳美啊！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脚踪。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